弟兄姐妹早，感谢神，今天早晨冯牧师再一次要为我们证道。冯牧师他是在 Wisconsin 米城中华基督教会，在那里做差传牧师，所以他在各处有布道会，神也很重用他，而且也借着他的文字事工带领很多的人归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时他是真道培训中心的主任，不止在中国也在美国来造就这一教会的领袖人才。那我们今天刚刚施登祷告里面说到，我们有三堂，我们第二堂我们乃是一个自由这个 question and answer， 就是你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来问冯牧师。我们是有一个联合的主日学在我们的 fellowship hall， 那请大家就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第二堂。我们现在欢迎冯牧师。
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我很感动，因为早上这么早的在北美还不多，像我们教会都是九点半第一堂，有时候还赶不上有人，你们八点二十就开始。再感谢主啊，这个神的灵啊带领你们进入圣殿来敬拜，这是非常有福气的事情。今天上午第一堂呢，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生命之道。如果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你们翻开新约圣经约翰一书，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在后边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后边已经打出来了，也许你们可以照着大屏幕我们再一起来念，这样现在这个现在的 PowerPoint 就是非常方便。当然你们有圣经，我也鼓励你们翻到圣经有时候你光看 PowerPoint 都不知道圣经在什么地方了。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这四节经文好吧。请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大家知道约翰这个一二三书写作的时候，已经到了约翰呢比较年长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写的东西都是比较蛮深刻的你像这个约翰福音刚才我们的长老领我们念的太初有道，一开始就把道的观念就提出来给人一个非常深邃的这样一个感觉。实际我们知道老约翰约翰年轻的时候性情是很暴躁的，所以给他起个名字是叫什么半奇尼就是雷子。因为说他去传福音别人不听，他就说父主干脆求父下一把火都把他毁了这得了，就像我昨天讲的是怎么跟那人不听了，气脾气非常暴躁。你看你到他到年纪老的时候他的话语就非常的温和，你看你们读约翰一书看一直讲到爱，讲到爱我的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说有人说他爱神却不爱他看得见的弟兄，他怎么能看见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呢充满了一种爱心，就整个从他的跟随主耶稣，随着他生命的不断的属灵的生命的长进，爱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厚。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当老约翰在写约翰福音开宗明义，我们今天信的是什么，我们传讲的是什么，是生命之道。那也就是说千万不要把基督教的信仰当作是一套思想的体系，一套哲学的体系，或者一条教条的体系，不是。整个基督教最核心的问题乃是生命，在这样一个思想，而在这个生命呢 是看得见，是摸得着的，不是虚空的。所以老约翰说，我们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真真实实的生命。像这样一个生命之道的观念，在整个约翰的著作当中一直是贯穿其中的。我们再往前看到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也是在啊比较晚的时候写成的，那个时候约翰已经比较年长了，他非常的成熟。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施洗约翰是开始先出来传道，对吧？在约旦河给人施行悔改的洗礼，他是来为耶稣的最后要用水火的洗礼来铺路的。可是呢，约翰施洗约翰他说呀，他开始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后来差他的那一位告诉他，如果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他就是来拯救世人的救世主。当施洗约翰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什么意思呢？他实际知道耶稣基督，因为他和耶稣基督是亲近的嘛。他的妈妈伊丽莎伯和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是亲戚，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他这个伊丽莎伯怀孕以后啊，玛利亚到山里去看看他母亲，而且施洗约翰比耶稣基督年长半岁，应该是他的表哥还是堂哥，所以他肯定知道耶稣基督。他说他过去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他不认识这位拿撒勒的耶稣就是神差来的救世主，就是这个弥赛亚。但是后来耶稣到约旦河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不敢跟他施洗，施洗约翰说，本来我应该到你那儿接受你的洗礼，你怎么反而让我为你施洗啊？因为施洗约翰施洗的是悔改的礼，是罪人的悔改，那他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但主耶稣说，你就暂去洗我吧，我们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虽然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要替人的罪的时候，他必须首先和罪人认同，他甘愿把自己放在罪人的状中，实际他没有罪。所以最后他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怎么样？当耶稣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位同时出现。过去我们讲的三位一体啊，就用了好多的比喻啊，水有三种形态，液态、气态、固态啊，或者人有不同的职分，我在学校教书，我是教授，回到家里当丈夫，开车当 driver。不是啊，这个三个位格不能相互变的，这个三位同时出来的。所以有时候三位一体东西，说实在的，按人的理性你不能完全实得透。很多人比啊，有时候比这个啊太阳光啊，太阳光、太阳热、太阳能、花香、花色、花形，比了很多，你最后发现都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东西都是受造界的东西，受造界的东西你怎么能去比造物主呢？所以神说，你有什么可以比我呢？后来讲，不，别比喻了，也比不了，干脆就别比了，圣经怎么说怎么信。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个位格的神同时出现。所以施洗约翰一看到，哇，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肯定这位就是神差来的救世主。所以他后来就开始做见证了。你看，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哈，往回翻啊，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做了见证以后呢，他就说31节，第一章31节，他说，我先前施洗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施洗约翰到处见证，就做见证啊。他本来知道他就是先锋，那位元帅开路的， 所以紧接着你看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说完这话以后呢，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就是施洗约翰那两个门徒跟从了耶稣，这一点对我们都是有很大的提醒啊！明明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还鼓励他自个儿的门徒去跟随耶稣，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胸怀啊！这就是国度的观念了。他知道他就是先锋，耶稣才是元帅。那我们今天教会也应该有一个普世的胸怀，不仅看到有形的教会哈，我们具体一个一个的教会，要看到整个普世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有时候，哎呦，你在我们的教会会得好，在这儿才让你信主，你怎么跑到别的教会去聚会了？啊，心里就觉得不平安。实际他只要真正愿意追随主，到哪个教会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要有这个广阔的胸襟。你看，所以施洗约翰还鼓励自己的门徒去跟随主耶稣。然后呢，38节说，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有时候我昨天也讲了，有时候你读耶稣的话读不懂。这地方也是读不懂，我读了很长时间，我就读不懂耶稣就你在想什么。你看，按照常理来说哈，本来这两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现在反过来跟随耶稣。那如果耶稣转过身来，哎，你们怎么来跟随他？就一定会问，你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你们真要来跟随我吗？啊，一般来说按逻辑大概就要这样问。但是耶稣问的什么？你们要什么？问了这么一句话。门徒听见这问话以后，门徒说什么？拉比，你在哪儿住啊？谁和谁都不搭界啊！所以，但是呢，耶稣没有责备他们的。耶稣说什么？耶稣，他们说拉比在哪儿住？耶稣说：“你们来看。”就把这两个门徒带到他住的地方，他们就去看他在哪儿住。这天便与他同住。那时月有深圳了，深圳就按照犹太的这个计时啊，大概就是下午的4点钟，也就是说他们去看耶稣住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天已经不早了，已经下午4点了，是看完以后干脆耶稣就留他们在那儿住一宿。那么这个你看，紧接着下边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为什么？下边紧接着40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了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今天我们来看这句话，一读就过去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那这有什么稀奇的？可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回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你知道当时安德烈能够对他的哥哥西门彼得说这句话是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因为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弥赛亚在哪儿，弥赛亚什么时候来。我们知道旧约圣经从马拉基书哈，主前大概460年左右马拉基书写成以后，神400年没有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话，这就在历史中的所谓的400年的沉默期。当神的选民听不见自己的神说话的时候，那这个400年是很难过的。所以当初在马拉基书最后，马拉基书就预言，当救主来的时候，他首先要差遣先以利亚来，对不对？你们读马拉基书就看见，那这个以利亚是谁呢？耶稣很清楚的讲，这个施洗约翰就是神差来的以利亚。所以一直到施洗约翰开始出来传道，最后耶稣出来以后，整个救主才来到了。整整400年以色列当中没有先知，所以这400说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一个困难的事情。他们知道救主一定会到，可是救主在哪儿，什么时候到，根本就不知道。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没有人知道这位耶稣是弥赛亚呢？当然有知道。首先，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父亲约瑟应该知道，因为当时天使对玛利亚啊显现，就告诉他：“你大蒙大恩的女子， 你要为主成就大事情，今天你要怀孕生子。哇，当时玛利亚一听很惊慌，说我虽然已经订了婚，可是还没过门，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有时候我们经常嘲笑我们基督教啊，很愚笨，今天科学都这么发展了，还相信同性生子。实际不是啊，当初的耶稣的年代，玛利亚也不信生同性可以生子，我都订了婚没有过门的，我怎么能生孩子呢？但是天使对他说，你要从圣灵感怀。最后玛利亚说了一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大家知道啊，当玛利亚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已经下定决心，一辈子为了主的名，她受羞辱。你当时不可能，没有人相信她是圣灵感怀的，没有结婚就怀孩子，那一定是淫乱，她就一辈子背着这淫妇的这个罪名。所以这时候玛利亚，我们看到玛利亚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为了主愿意把一切都摆上，一切不计后果不计。我们今天有时候批评天主教把玛利亚举得太高，是举得太高，但是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传统教会我觉得对玛利亚举得不够高，还要经常传教玛利亚这样一种为主献身的精神。你看你们还有这样一个线索，你就会知道了，当主耶稣去传讲的时候，话要信神，他们下边喊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你知道这一话中都有话呀，他们就怀疑耶稣，一直传讲耶稣基督是玛利亚和一个罗马士兵行淫的私生子，是玛利亚一生背着这个罪名。但是玛利亚非常的好，她接受了主天使的这样一个使命以后，果然就怀孕。怀孕以后，最后约瑟看见不好啊，我的未婚妻还没过门就怀孕了，那肯定是犯了淫乱，对不对？按照犹太人律法，犯淫乱的妇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呢，圣经记载约瑟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就想暗暗的把他休了。我不想公开去羞辱你，但是我知道你品德不好，我偷偷把你休了，我不娶你了。这时候天使再次向约瑟显现，说你不要怕，你只管把他娶过来，因为他是从圣灵感怀的。约瑟也很听话呀，把玛利亚娶过来。圣经怎么记？虽然是娶过来了，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只等他生下了头胎的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耶稣你知道，他就是圣灵感怀。最后耶稣降生以后，天使向在伯利恒野外的牧羊人传递大好的信息。最后这牧羊人就赶紧回到伯利恒啊，去看那个记号是谁，就躺在马槽里的婴儿，这就是记号。他们赶紧回来看，一看见了耶稣。大家一听着这天使的话，这个牧羊的话，都很惊讶，怎么会这样呢？圣经怎么记？玛利亚却把这些事情记在的心里，反复的思想，他第一步得到印证了。这就是天使报信又印证，这耶稣基督就是从神来的。最后当他满了受耶稣受了割礼，最后到圣殿去，还有谁知道？一个老先知西缅，与路加福音记载，这个人又进监啊，一直是盼望救赎主的来的，最后圣灵感动他，所以当他进到圣殿的时候，刚好耶稣的父母抱着他，他就把这个孩子接过来。他对神说，神啊，你现在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已经看见了我们的救主。他看见了主已经在这儿，盼了400年的救主，今天他看到了，说我现在去死我就已经心安理得了。还有一个先知亚拉，84岁在圣殿就，他也知道这就是救主。最后当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去圣殿敬拜，往回走的时候，耶稣的父母突然找不到耶稣了，以为在熟人里边找不到，最后回到圣殿，看见12岁的耶稣竟然和这些教法师谈经论道，大家都很惊讶。玛利亚开始还不高兴，说孩子你这做的什么事啊，让我父母你的父母找你3天找不到。耶稣回答什么？我岂不应我天父的事为念吗？他们也听不懂， 但是圣经又记什么？玛利亚把这话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所以玛利亚这个女子，她不仅能够为主献身，而且非常有悟性，这么一位。所以通过这几件事情，玛利亚对耶稣的身份就完全确认了。所以最后在约翰福音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加拿的婚宴上以水变酒。耶稣的母亲去参加这个婚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去参加这个婚宴，可是没想到这个婚宴还没结束，哎，结果有酒喝完了，这是很大的事情的，因为犹太人在婚宴上是一定是要以醉方休的，酒没有了那怎么办呢？所以玛利亚去找的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一点都不慌张，因为说耶稣啊，你看看没酒了怎么办呢？你能想什么办法？你买一点借一点，没怎么啰嗦啊，就几个字，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还没答应他，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到。很多时候读到这儿，我们心里老不平衡。耶稣，你怎么会叫你妈妈是妇人呢？啊，那很不尊重，是不是？实际这个妇人这个希腊字的用法没有一点贬义，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名字，甚至的女王也就可以称她妇人。当然这个时候耶稣没有称他的母亲叫母亲，是这个时候他是站在弥赛亚的高度来看的，就是不论你是谁，你不能够用亲情来影响我弥赛亚的事。所以你看，当我们还很愤愤不平的时候，玛利亚根本不在乎这个，他转身就给仆人讲什么，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就这几个字很干脆，耶稣说什么你就做什么。结果耶稣吩咐把这个门的外边的几口石头大那个石缸全部倒满水，那这个比较容易的，倒满水洗脚啊洗脸都可以的。可是这回耶稣又吩咐把这个水舀上去端到酒席上去，这可不容易啊，这就需要信心了。那万一你端上去那就洗脚水以后，那你这算什么呀？啊！但是玛利亚给仆人说了，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得凭着信心把水倒满，然后再舀上，钻到酒席上去，结果呢变成了上好的酒。很多人还有意见说，你别人婚宴都是先把好酒上上来，好你们倒好，那酒都喝一半了才上好酒，他哪知道这个酒就是用洗脚水变出来。所以你看，你从这个一系列的记载你会发现，玛利亚经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思考验证，他非常清楚耶稣的弥赛亚的身份。还有少数几位先知啊，或者是这个非常近前的人，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知道，但是多数人都不认识耶稣的弥赛亚的身份。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有几个是观念对弥赛亚的观念是有偏差的。第一个，他们认为如果神差来的救世主，他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强人，因为当时巴勒斯坦是罗马的殖民地，他们认为既然是来救我们了，他肯定应该是一个王，他来带领我们能够打败罗马的统治，能够建立独立的国家。所以当耶稣出来30岁开始出来传道以后，很多人看见他行了这么多神迹，怎么样就要拥戴耶稣起来做王，哎，可能这就是神差的救世主，他们要拥戴耶稣起来做王。可是这个时候呢，耶稣退下来了，这记录在约翰福音第6章。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做犹太人的王，乃是要用他的死来拯救世人，这个是很多人理解不了的。所以他们一看这个人怎么这样，连王都不愿意做，他肯定不可能是救世主，很多人就不接受主耶稣，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什么？他们相信耶稣来的时候，救世主来的时候说来就来了，你根本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你看圣经也记载了啊，当他们看见耶稣行很多神迹，哎，说这可能是基督吧，或者一想不对，他的爸爸妈妈我们都很清楚啊，他的弟弟妹妹们我们全都明白，跟我们一起干了30年的农活，怎么一下出来就是绝对不可能，是他们就厌弃他，圣经也是这样记，因为他觉得耶稣不可能。第三点，很多人不知道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因为他们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救主要从哪儿出来？伯利恒。 你们还记不记得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来找啊，希律王非常的惊慌，马上把这些法文士教师都在说，救主将降生在哪儿？当降生伯，他马上就回答，当降生伯利恒，因为他们读了弥迦书，他们都很清楚那救主从哪儿出来。可是呢，耶稣的名声叫拿撒勒的耶稣，实际呢，耶稣确实是降生的伯利恒，但是呢，他们逃到埃及以后，然后从埃及再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再住在犹大地，他们住在北边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很多人以为耶稣就是从加利利出来的。所以你看，最后当安德烈找到拿单叶的时候，说我们见到拿撒勒耶稣就是先知。拿单叶说什么？加利利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那绝对不可能出先知的地方。啊，所以有这么几方面的误解，所以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不相信这位耶稣就是神差来的救主。所以如果大家了解了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你这个时候你再来看安德烈这句话就是石破经典了。他怎么能够跟耶稣住了一宿，他就那么笃定这个耶稣就是我们盼望的救主。所以你一定要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理解。到现在我们当然也不明白为什么安德烈和另外一个门徒和耶稣同住一个晚上以后，他就那么确信这位耶稣就是救世主。我们也圣经也没有记那一天晚上耶稣给他们说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没有记，所以我们也不敢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是耶稣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彰显了神的儿子的荣光，否则他不会那么笃信这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在哥罗西书保罗讲，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他虽然是降世成为一个普通人，但是他里边一切的本性都有神的属性。这时候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耶稣降世为人不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啊，地位很高的人，很有权柄很有钱的人，而成一个普普通的人。原来神用的办法是要用这个普普通的人，但是确实是道成的肉身的人，里边是充满了神的生命神的能力的人，他不靠外在的权势，而靠内在的生命的能力。所以老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没人见过神，但是一看见了耶稣基督就看见了神，整个耶稣基督就把不可见的神之像完全活化在世人的面前，你看见他就看见神了。这就是神的办法。所以神差遣子到世上来的办法是道成肉身，这个办法靠生命靠内在的东西。那最后耶稣选召了门徒，最后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说，父啊，你怎样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他们。那么神差遣这些门徒的办法是什么？因为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整个传福音的使命就落在这些门徒的身上。可这些门徒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那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差遣子，我刚才说了，是用了道成肉身的办法。那么耶稣子差遣门徒有什么办法？用道住肉身，道住在肉身。你看见是普通的，可是有神的道，有基督，有神的灵住进驻的人，这批人在门徒的身上，就这一批人最后整个把天下全部交了。你看这使徒行传记录了很多这样的啊，你看彼得约翰在公堂上啊被这个法利赛人质问的时候，公会的人审问的时候，他们胆量非常的大。而这些人说，哎呦，这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怎么有这样的学问和胆识啊？就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在他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记号。使徒行传十三章，当保罗和巴拉巴到路斯，在路斯德传道的时候，他们进到这个路斯德，在一个外邦人那个偶像的庙里，看见这个庙外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两个腿没有劲儿，一身不能走路的人坐着了。结果保罗看见他有信心，就对他说，你现在我奉主的名让你站起来。哇，这个人一下就站起来走路， 一辈子从来没走过的路，突然就站起来，嚯、哦，这个属路斯的人看到你好不得了，他们就喊什么？有神界的人形坐在我们当中了，说你看保罗巴拉巴肯定是神下来的。最后他们怎么办？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保罗和巴拉巴的面前，要向他下拜，以为他们是神。就是保罗和巴拉巴紧紧的拦住他们，众人完全不可以这样，我们也是人，我们也和你们一样。然后他就开始传，我们乃是传造天地万物的永生的神，让你们归向他。这个能力从哪儿来？他们不是这一人本身的爱，乃是圣灵的进驻，他们在基督里大有能力。最后当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以后，这些人都很惊慌，喊那个搅乱天下的一到我们这儿来了，就靠这一普普通人整个把天下都搅乱了。果然是如此，到了第一世纪的末期，整个地中海沿岸福音就传遍了，就靠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圣灵的进驻。所以你都能看得见，耶稣基督差遣人也没有拣选很多博士很有学问的人。保罗就讲，按照学问啊，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按能力也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但是别看我们是瓦器，可是我们有宝贝在这瓦器里。这宝贝是什么？圣灵在我们心里。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耶稣的门徒，我们要去传扬大的使命，靠的是什么？不是靠着学问，不是靠着口才，乃是靠圣灵的大能，靠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这生命要改变，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去传扬福音，做宣教的工作，不是靠外在的东西，要靠圣灵的引导。而且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传福音不是写在议事日程上一个特别的活动，实际我们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为神做见证，你自觉也在做见证，不自觉还是在做见证，不是好见证就是坏见证，反正都在见证神，别人都看到我们。所以我们自身生命的改变就非常的重要。我在加州念神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姊妹，另外一个教会的姊妹告诉我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震撼。她说她妈妈来探亲，她就带着妈妈去教会，妈妈去教会呢，听着教会感觉很好，牧师讲的也好。有一个礼拜六啊，他带着妈妈去超市买东西，他们刚到的时候呢，就看见教会的传道人买了东西推着小车出来了。他们看见了传道人，传道人没看见他们，所以呢这个传道人就推着这小车啊，把买的东西推到自己的汽车后边，把后车厢打开，把那东西往那一放，随手一推就把那小推车推在别人车上车后边，开着车就走，就这么一个行动。妈妈就看见了，说一个传道人他怎么可以这样呢？他这样推在别人车后边，别人要开车还得把车推走，这件事情他都做不到，他以后讲得到我怎么还可以信他的讲得到是真的呢？哇，你说这反应是不是有点过激啊？是有点过激。那你说他有一点缺点，他讲这道理都不听了，可别人就是这么看的。你讲他讲这么好，你怎么行为是这样啊？我听了以后真是毛骨悚然了，汗毛眼都坐起来了。我平常去买东西就很注意推小车，听了这一首更注意了。你不一定这一小事儿，你一下整个班人别绊倒了。你看有时候慕道朋友会说，那我非让我信基督，我看那基督徒还不如我呢，对不对？常常听见这话，对不对？我们这是怎么跟人说？你不要看人，要看神，人都是软弱的嘛，这话对不对？对。因为教会里啊，你确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不是一天就长起来的，它还是有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基督我今天第三堂给你们讲团体的时候会详细讲到这一点，他会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问题。你如果盯在人的缺点上，那你看不见神很可惜。可是今天对弟兄姊妹讲，我们就不能用做这个借口啊，反正我不完全，我有问题，你看神就好了，别看我。弟兄姊妹啊，老约翰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今天是同样的，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基督。他怎么样看见基督？他要从基督徒的身上看见基督。如果我们不努力的靠着圣灵的大能让我们生命的改变，你老人看神，那神就是个空的东西了。你们既然你们有真神，那你们怎么还这样呢？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有时候会传福音啊，会跑到很远地方去传，或者向陌生人传，这个当然也是很好，也远处也应该去了。可是有时候我们是怕在近处传，怕给自己的家人传，怕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传。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他们面前是透明的。我们信主以前怎么样，信主以后怎么样，他们全明白。除非我们信主以后生命开始改变，否则你道理讲的再好都没有用，在他们的眼中不过就在说教啊！你说哎呀，我这神啊，这独一的真神啊，我信了他以后我生命开始改变，圣灵进到我的心里，时时的引导我，人家一句话就给你怼回去了，你怎么还这德行呢？对不对？这个是他不会说你这个人多不好，他是从根本上怀疑你这个信仰的真实性。你的信神是不是真的？那是圣灵是真进到你心里了吗？进到心里你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看见没有？有一个姊妹啊，在信主以前很厉害，因为非常的能干，所以呢丈夫都是受气挨骂，老是跟丈夫窝囊。可是信主以后呢，她就觉得不对了，她知道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信主以后就很大的改变，尊重丈夫，事事尊重丈夫的意见啊，愿意去顺服他。丈夫非常的高兴了、啊、丈夫说一句什么，他说我的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他的得救倒不是他信耶稣得救了，他是太太善待他了啊，他觉得在家里日子好过了。你像这样就有力量吸引他去看是什么，为什么太太一信主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他究竟这个信仰怎么回事，就会吸引他来教会。如果这个太太信主以前就对先生很厉害，信主以后更厉害，你说这个先生会对这个基督教信仰有任何兴趣吗？绝对不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是生命之道，由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付出，我们接受他，得到了他所赐的生命，使我们生命要变。生命的变化并不是靠我们信主以后个人的挣扎努力啊去做出个什么样子，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做工，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挣扎。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就不能够为神做工。圣经记载的很清楚，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啊讲到十九章，讲到耶稣进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税吏长叫撒该，他个子小，想看耶稣看不见。你们想为什么个子小就看不见呢？个子小你挤到前面不就看见了吗？肯定大家对他特别恨，你平常敲打勒索对不对，你今天个子小看不见，也不让你到前面去挡住你，你就看不见。撒该很聪明，他跑到前面一个桑树上去，你就挡不住我。耶稣看见了，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到你家里。哇，撒该从来没想到这么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既然耶稣要住着他到他的家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把耶稣请到家里以后怎么样，他都没有敢坐下，站着对耶稣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饿着了谁，我愿意赔他四倍。主耶稣没有要求他，这时候怎么突然过去就是贪得无厌，站得都越糟越好啊，今天突然看见这么多穷人，有这么多的需要，我这么多的钱，我把一半分给他们帮助他们，过去看不见的，现在看见穷人，过去是越饿打得多越高兴的啊，今天突然想到了，哎呀，我怎么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这么不易，那怎么办呢？我饿打了谁，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赔偿他四倍。这也不是主耶稣要求的， 你真饿到了，谁赔一杯也都很不错了，赔四杯。为什么？因为当他信了主以后，圣灵就在他的心里做工，圣灵要叫他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光照他，看见他内心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主以后，生命的长进不是靠个人去挣扎要怎么样去做，乃是要靠圣灵的大能，顺服圣灵的大能去做。你真正重生得救的，又能够顺服圣灵的人，你生命一定会变。这不是靠自己，自己做不到的。我们自己信了主以后，还有罪在里边，对不对？所以保罗讲的，我这是两个律的征战。信主以前我们只有一个生命，就是父母赐我们的血肉的生命，老我。信主以后，神再给我们一个生命，圣灵的进驻，是这两个生命是要打仗的。求主帮助我们了。实际我们信主以后，同样是两条路可以走的，就是保罗讲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啊，加拉太书讲的，你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就这两条路。是弟兄们，求主帮助我们，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好好的读经、祷告、参加团体的生活，有神和亲密的相交，能够对圣灵的引导和感动有一颗顺服敏感的心，这样我们的生命一定可以不断的长。甚至有时候当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为神做见证。我看听见一个故事啊，就讲到有一个弟兄信主以前呢，有一点小偷小摸的行为，也不是大偷了，都是顺手牵羊，看见一叫铅笔好啊、圆珠笔好啊、橡皮擦子好啊，就顺手就装在兜里。那信主以后觉得不对啊，知道圣灵叫的不可贪财啊，不可贪心，不可贪恋别人，他就改了。结果有一天呢，半夜牧师睡到半夜，被人敲门敲醒了，啊，敲得很急。牧师赶紧起来，一开门一看，这是这弟兄，哭得跟泪人似的。这赶紧把他引到，我说你出什么事儿呢？你赶紧说，半天他得平静下来。他说牧师，你看我像是得救的人了吗？牧师说你出什么事儿了？他说你看我信主以后再也不偷了，不摸了。可是今天看人家那东西实在太好，你又控制不住，就把你东西又给摸过来了。啊，你说像我都信到主了，我又去偷人东西，你说我还像得救的人吗？我得救了吗？哇，哭得很伤心。牧师这一听才放心了，以为出了多大的事儿。牧师就问他，他说弟兄啊，我问你，你在信主以前你是偷到东西哭啊，是偷不到东西哭呢？他说当然，我信主以前偷到东西高兴，偷不到东西不高兴。那他说，牧师就问，为什么今天你信了主，你偷到东西你反倒要哭呢？就说明圣灵是在你的心里在责备你啊。弟兄，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了，好好靠着主的大能过圣洁的生活吧。你看，就是在软弱中你会发现，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也在悄然的就改变了，他自个儿都没觉得，对了，很强的一个对比。所以说我们今天所要去传福音，要去拯救灵魂，并不说我们生命一定要真意完善，一切都做得特别好我们才能传，否则是这样的，谁敢去传呢？谁能去传呢？没有。只要我们生命开始在变化，我们就可以见证我信主以前是什么，为什么我今天会这样，你就会把这个神介绍给他。这就是整个使徒在这传福音当中走的路程。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了。所以今天我对我们的弟兄姊妹讲，如果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足够的长进，因为我们不好的行为把慕道友绊倒，让他们不能够信主，恐怕将来我们在神面前是要交战。另外我也对慕道的朋友讲，基督徒都是不完美的，所以你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如果你们定睛在基督徒的身上，一叶障目而看不见了神，而不去接受神的救恩，那么这对你们就是很大的损失和遗憾。求主帮助我们了。所以我们就要认识到，整个传递福音的过程乃是生命传递的过程， 当我们从主他的舍身来救了我们，得到神的生命以后，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改变的生命去见证这个道的真实性，然后用生命去见证生命，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让别人因着我们的改变能够认识这个神，又得到生命。所以整个福音传递的过程就是生命传递的过程。求主来帮助我，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让我们这些非常卑微有罪的人，因着对主耶稣的信靠，我们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父神，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基督里一天一天的长大，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主荣耀的见证，能够见证这个道的真实性，让更多人能够因着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归向你。父神，谢谢你两天聚会对我们的带领。孩子，再一次恳求，如果你愿意，求你在今天再一次赐下怜悯和拯救。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今天如果圣灵的感动你，你要接受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有这样的感动，我也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如果有，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父神，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能够靠着主的大能进前度日。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非常谢谢冯牧师带给我们非常好的信息。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再来唱有一位神请那个上面打投影片的人把那个有一位神的那个诗歌把它打出来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来我看，我希望说我们大家都能够背下来，如果说没有唱的话，好，这打出来了，好，我们一起来唱预备起。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谅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
副歌再唱一遍。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
们仍然站立，我们低头祷告。是啊，有一位神，主啊，真是 天上的父，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几天透过你的仆人冯牧师的口，让那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是啊，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他是唯一的神，他是救赎的神。主啊，在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我们的生命在改变。主啊，真是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爱我们，求你赐圣灵浇灌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也像他的门徒一样道住肉身，让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记号，靠着圣灵的住进，我们能够一言一行活得像耶稣。主啊，真是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慕道友的朋友能够举手决志，能够归于你的名下。主啊，他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看到你的大能就在我们千象城教会在显现，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帮助让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能够像耶稣，让更多的慕道友朋友从我们耶稣基督看，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让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学做耶稣基督，做光做盐，在我们整个千象城，在我们整个社区，在我们整个华人的华人的一些社团里边，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一言一行的能够照亮他们，让这些慕道友的朋友能够看到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身上有耶稣的形象。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主，这几天冯牧师的讲道非常的精彩，我们有那么多的慕道友朋友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叫到你名字的时候，请你们马上站起来。第一个我们叫到裴兴、朱燕，欢迎你们，请坐。第二位是陈玉平，请你站起来，我们欢迎你，请坐。下一位是张一鸣，欢迎。再下一位是肖丹，欢迎。还有一位叫做曲朱娜，好，我欢迎你，我希望你们经常到教会来，谢谢。另外今天还有一些事情报告，请大家把这个节目单拿出来。